你听他一直叫姨，我们现在呢已经是讲到了修正的这一部分。那听台中所阐述的修正的部分呢，它是分为四个层次的。那这个四个层次呢，我们第一个是政教的层次，这个政教它所依的主要是依于这个小乘的阿含。这个小乘阿含，他所修的内容，实际上，无论是南传也好，藏传也好，在修四禅之前，这个定法呢，都是相通的，都一样的。它不同的地方，只是一个简单的阐述，一个是详细的阐述，这个内容呢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比较详细来说的话呢，我们北传的。有两个系统啊，一个是根据那这个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主要呢阐述在四初禅之前的这个修法内容，它是怎样从初住，怎样的从这个内住、安住、寂无住、续住等等啊，一直到了最后的这个心一境性。那这瑜伽师地论的修法，它是比较详细的呢，把这个初禅之前分为九住。那另外一个系统呢，就听台宗智者大师把九住呢浓缩为四住。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容易啊，让我们把握啊，比较好记。然后在藏传的这个佛教里面。他对于这个初禅之前的这个四项修法，那这个跟北传是一样的，它也是分为这个九住的这样的一个次第。然后在南传的这个佛教当中呢，我们从目前这个资料看到啊，它这个名目呢没有立，但是它讲法的内容呢它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在听台宗的这个藏教里边，它的修法。如果从南传、北传、藏传来看，实际上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个藏教的这个初禅之前的修法呢，那这个是基础的佛教修法。那不单单是通于南传、北传、藏传，也通于内道跟外道。那也就是说，不单佛弟子这样修，包括外道他也这样修的。不要说现在的这个初禅之前了。四禅八定都通于内外道，所以我们在佛经里边为什么会提到了四禅八定修法比较少？因为在当时的印度，那四禅八定呢，已经就是小儿科，就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他这个四禅八定修法都很详细，都知道的，都很了解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基本的这个阐释啊。所以我们学到现在呀，只不过是听台宗藏教的修法，藏教的修法是通于南传、北传、藏传，也通于内道、外道 这个是有关于禅定这一部分，大家注意了。佛教的这个精华，佛教的精髓不是在禅定这一部分，佛教的精华或者精髓是在观法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学来学去啊，现在还是学到禅定这一部分。观法，因才能进道，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个必须要搞清楚，不然的话，容易混淆掉，那我们在学藏教的这个禅定次第呢，这部分讲完了之后，我们将来讲通教啊、别教啊、远教啊，禅定次第就不讲了。那这样说的话呢？它是内外道的基础，也是所有佛法的基础。我们如果想要得观法，应该来说是要从禅定下手。好了，我们上次呢已经是讲到了这个系原子那这个系原子呢是系原子啊，总共呢我们这里智者大师提出来系原有五处。 一个是头顶，一个是发际，一个是鼻端，一个呢是端平，一个呢是涌泉，这里就缺少了这个膻中穴。我们一般在其他地方呢，人家说是膻中穴啊，而且治疗大师的这个资料里边呢，他没见到膻中穴。那总的来说的话呢，细源于哪个地方那多是没关系，那这要主要呢要看我们呐、跟实际这联系起来，你是昏沉重的还是散乱心重啊？那这个呢要跟我们这个实际情况来说，或者是你细源于哪个地方是让我们心容易安住？那智大师把细源于五处呢分为随乐欲、随适合、随乐欲随我们的喜欢、随适合、随对治，啊，也分为呢这个几种的不同。那我们把心系念于这个五处啊，那到底是怎么的信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样让心系念于这五处呢？说这里边有两种情况，啊。那第一种情况呢，是直接让意念把心安住在这五处。那我们这句表达呢，不是很完整啊。把心安住在这五处的，你所喜欢的哪某一处？那不是把心同时安住在这个五处。还好我们前面都学了这句话呢，不容易误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呀说这个安心于鼻端，我们上次讲过了，它这个理解为鼻端啊，是这个鼻土在这个地方是鼻端，鼻端口是下面这个命中这个地方是鼻端，端是端口啊，这鼻端口。所以啊，有的人这个看文字的时候，这个说把心安置在鼻端，然后这个眼睛看这个鼻端啊，再慢慢慢看看看看到土地下来的，那的确有这回事啊。那我们人眼睛里面所讲的这个鼻端百，那跟这个又是两码事情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不要把它混淆一谈。把意念，把心安住在这五处，那比如说我们把心安住在这鼻端口的时候呢，就跟着看到这个呼吸进来出来，进来出来，这个只是把心啊安住在这个地方啊，那这里只是说告诉我们，这个把心系念在这个地方，那看你是这个修哪一种法啊？这个这里边呢多有严格的这个步骤在里边啊，这个我们学到下面就知道了，这个不需要展开来详细的说啊。第二种呢是心取这五种的相状。取得相状之后，然后把心安住在取来相上。啊，那这句话呢，下面啊，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即指不直接系源于志向的实事，是系源于取来的心中所见的影像。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把心安住丹田的啊，那我们这个数经，你要看自己的丹田，看好了之后，眼睛一眯，就丹田的这个像啊。就想得出来了，想出来之后你就把心就安住在自己想象上的因子上，这是一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把心直接就想在丹田这个地方，把心安住在丹田。第二种呢，把这个丹田像取过来之后，把心安住在丹田的影像上，这有这个啊、哦、有这样的不同。那我们一般情况啊，我们初级的人呢不喜欢是采用第二种方法，但是如果是稍微有点禅定基础呢，你就会喜欢啊采用第二种方法。这第二种方法呢，我们这个心安住上，安住在这个影子上的心一跑掉就知道了，不容易打妄想，很容易得定啊。所以下面说，这个初级之人啊，可以通过采取第一种修法，让心安静。 因为我们这个初级的人呢，这个因子我想不出来。你看，比如说我看一下手机啊，看到了迎接一眯，这个手机想出来的，把信息按住在手机上面，这是第二种方法。但是我们初级的人呢，这个很容易会心会跑掉，所以不大愿意啊用第一种方法啊，不大愿意用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呢，第二种方法效果能更好啊、哦。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啊，让心安静之后，稍微深落之后呢，就应该采取第二种修法。因为把心安住在曲栏向上啊，会让心更容易深落禅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行者在修止时，对于说远说细远的相，直至取来相，未能清楚性其实，就需要百次千次乃至更多的以同样的方法修行，直至闭眼而安置在心中。那这里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如果采取第二种这个修行的时候呢，你要把这个取来相啊，你要观想得很清楚。那这个不清楚呢，那就需要百次千次乃至更多的以同样方法修习。那为什么需要以同样的方法修习？熟能生巧啊。那你如果不清楚，乃至百次千次那还是不清楚，那怎么办？大家这个取向呢，对于这个取来的相啊，那不是很多，你要从一点先取。比如说我们要这个看自己的这个脚底筋，我们这个一看啊就看得出来的，因为这个当双旁也好单旁也好，一旁啊这个脚底筋往上面炒的啊、哦。那我们刚开始取线的时候呢，取涌泉穴这个地方，你如果不清楚的话呢，你先把涌泉穴一顶顶，这个纹路很清晰，慢慢的扩大，把心按住在上面。那不是模模糊糊的随便这个取一下，你这个就算了，不是这样。这个为什么要求要这个对于说细远的相啊？什么叫说细远的相啊？那就是我现在眼睛一看手机，眼睛一眯，这个我们就想出来这个手机的相就出现了。这个把心安住在手机的相上，这个叫做说需要细远的相。那我们在取说细远的相呢，你不要今天看看是这样，明天看看是那样，那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今天是怎么样，明天还是怎么样，后天还是怎么样。它是这样的一种修法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这个禅定修不出来，心会乱，或者容易出问题，那就是这个原因。他这个今天看看是这样子的，是圆的，明天看看是方的。我们取向不需要取很多，你就把一点点取得很明确啊，横的或者竖的纹路，这个纹路啊，或者横的或者竖的，该横就横，该竖就竖。你不要并今天并并明天并并，那这样容易会出问题啊。我们下面也会讲到这个问题的。你如果是取这个佛像，你今天取的佛像是红色的，如果明天啊你这个打坐的过程当中突然出现绿色的佛像过来了，或者你光想的是站的他是坐着来的，或者你光想是坐的他站着来的，这个可能就是听不坏的变化来的。所以啊，我们怎么样在禅定当中看是不是这个外道听魔破坏来扰乱，就跟我们所观想的那是不是吻合不吻合啊？所以我们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养成这个习惯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还没有清楚的性体呢，就需要百次千次乃至更多以同样的方法修习。那这样的话呢，直至闭眼的安置在心当中啊，这个眼睛一眯啊，这个想得出来的这个相不会变化 啊，把心安置在里面。他的相状也乃性在心中，犹如开营时候相同。嘿嘿，你看，就是我们所观想出来的跟事实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说他的相状啊，性在心当中啊，犹如开营时候相同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称为是取来相的真起。那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你要精神锻炼。你就是不修，你如果不打坐的话，你有事没事，你也可以这样去心去观想去锻炼，不仅是打坐的时候再去锻炼啊。你把你自己所取的相，平时有空的时候你就多锻炼。锻炼很成熟，到时候一打坐呀，那心就容易静下来，就容易学过来的。所以这里要求我们的开眼闭眼呢，我们所向的所我们心当中所信的这个相啊，跟实际的这个相呢，那是一样啊。好，取来这个相升起之后，安坐休息，速速专注思维，静修不已，就能次第正服五盖五欲，自息烦恼。我们把这个眼睛一眯啊，这个相取来之后啊，开始要安心的坐那里休息。这个时候要速速专注思维。那我们为什么要速速？速速就是很多次的这速速。所以我们说打坐呀，你刚开始不需要坐时间太久，你太久的话呢，这个精力跟不上，精力跟不上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要么是昏沉，要么是打妄想，这个效果不好的。而且养成习惯之后呢，将来你的定就修不出来。这个打坐啊，下面会讲得很详细。我们有的人呐、落在这个枯肠当中还不知道，这个枯肠呢就是没有觉知的啊，他坐在那个地方，他也觉得自己很安静，好像在定当中。实际上，这个明这部分呢，他没有掉。静这部分是有，我们只光说明静明静呢，静有明没有的，明没有的话，你这个禅定修不出来。所以这些必须通过这个专门的学习，你才会明白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么多的修行啊，这个修行修不出来，禅定也得不到。所以有的人修禅定啊，修个十几年，他、好像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停在那里的。多是因为啊，要么是有静无明，要么是有明无静啊。这里面呢有分析啊，很细的，我们普通人没有经过专门学习，根本并不出来啊。那这样的话，如果是取来像经常这样的专注在自己所取的相上啊，这个思维啊，那就是念，就正念，思维指的正念。这个正念跟正知是那个区别，正念就是把心专注在某个境上，这是正念。正知呢，这个心有没有跑动，有没有跑掉了，有没有跑偏掉了，这是正知。是速速专注思维，你要速速专注在呀，念念不忘在境上。这样的进修不已呢，那就慢慢在禅定了。但是禅定呢，所以成次第的正服五盖五欲。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看，你如果还没有得到禅，还没有得到这个初禅啊，我们这个五盖跟五欲呢，这个熄灭不了的，去不掉的。我们二十五方病，这个大师要求我们要喝五欲，弃五盖，那个还是这个在禅定之外的，好，这个是情方便。你先把这个人格的五盖五欲拿掉，没有出禅的办法。所以得到这个出禅之后，才能够正服五盖五欲，止息呀、这个烦恼的。掉了。 好，下面说，已经安住在子的寂静所远当中，其中的长相就得以升起。那这里令大家注意的，我们属性啊，会有一个这个取来相的升起。这个取来相呢，也并不是我们这个很简单的是看一下，这个心里想出来一个因子。那这个还不是真的取来相，取来相我们刚才讲的呢，你必须你所想象的那个影像啊，跟事实这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丝毫差错的。它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取来相。我们把心安住在取来相上呢，经常这样的修行打坐，修行打坐，好了，慢慢在禅定。我们在禅定之前呢，它有个常相先升起。就还没在禅定之前啊，常相先升起。那这个常相是怎么个回事呢？下面说，这个常相啊，是无色无形，每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下面呢，因为这个智者大师他讲的比较简略，他在定当中啊，说把它说成定观定，这个定观定一刹那就一个这个观就闪起来了。我们听当中讲的比较略，所以我这里呢是引这个南传佛教的修学，这个什么儒洛门，这个儒拿掉啊，南传佛教修学洛门，这个儒肯定多了这个字，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说在禅定的任何一个阶段啊，禅修者都有可能体验到光。大家注意了，那这个是禅定任何一个阶段，这个不是在禅定之前。得到禅定之后呢，任何一个阶段啊，都可能这个有光的这个出境。那我们在北传佛教里面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尽极光通达。尽极观通达，所以我们这个北传啊，对这一段的描述呢，都是比较这个简单一点。这个南传呢，他这个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那这个光是怎样的，怎样的回事呢？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光通常出现在外，有些人呢会感觉引擎好像有一片啊，像云。像阴焰的蛋白质，大家注意了啊！首先呢，你要看到前面这段内容，说这个常相是无色无形的，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那现在这里所讲的呢，说这个通常出现在外，有些人感觉眼前好像有一片像云，像阴焰的蛋白质。那这个情况啊，有些人有些人没有，那都是不一样的。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大家不要执着把这个说引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只是啊其他人的啊，或者有人感觉好像有一瓶白雾笼罩着自己，或者有人感觉在额头上引擎或者呢灵擎有光。当真眼看的时候啊，并没有光，那这个是自己的感觉，自我感觉，别人看你还是没有光的啊。你说自己我放光了，别人看不到怎么用的？这个只是跟自己感觉而已。但在闭眼时候啊，感觉比真眼还要明亮，开眼外边呢、还是漆黑一片。你看这些字。我们在打坐之前啊，将要在禅定的时候升起来常相。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啊，你这个禅定呢，很容易啊，把那个我们欲界的自心一处，或者把欲界里边的这个静心处啊，把它当做禅定。我们现在发现跟人一交谈。有很多的人都出现这个毛病啊，我们已经学过佛学基础，大家知道了，禅定指的是怎么样？ 欲界里面没有禅定，它只是在色界的初禅以上才有禅定。好，所以这里所讲的呢，升起场相呢，你这个是将要证到禅定。那有的人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他也觉得很轻松很舒服，或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他以为自己的禅定，那这个不是禅定啊，这个只不过呢你的这个妄想心呢，暂时用我们的念头啊把它压伏在那个地方，身上气血通畅了，你觉得很舒服而已，它不是禅定。然后他往往的把这个东西当作禅定。那如果根据这个南传这边所讲的啊、哦，你看你的禅定之情啊，那都有这样的这个白色的光。那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啊，会怎么样呢？下面说，行者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不要去注意这些光啊，无论体验到什么，看见什么，都不要去注意，不管也不理也不分别，只应持续的专注于所缘的境。你看我们这个升起常相之后，这个常相根据这个文字所描述呢，那就是得到常定之情之情的这种照相啊，他会看到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阶段呢，你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不管他，你还是专注于所缘的境。所缘缘所缘的境呢，就是我们所取来的相，把心还是安住在这个所缘的境上。你看我们如果没有学过系统的学过呢，你是打坐的时候突然看到自己的光，你很高兴啊，就说哎呦光哪里来的，好，我们一分心呢，你这个禅定修不上去了，或者执着这个光呢也是出现问题的，你也修不上去了。你看我们这个出现的场相还不单单是光啊，还有其他东西。下面告诉我们，在这个阶段有些人可能见到一些形象，这个哪些形象呢？或看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日月虚空、人物鸟兽等等。这个阶段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就出现幻觉了，出现各种的这个形象。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到了这个阶段呢，譬如说你如果特别思念某个人，他可能就出现境界，出现啊，或者你如果是这个本来呀、啊，我们这个心里边这个比较邪恶的，相对应的呢，可能我们出现就各种鬼神的现状，缺手的、缺土的啊，或者没有脑袋的，或者是肚皮没有的，或者五脏六腑挂在身上的，都有可能，各种现象都会出来。所以这里只是随便啊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人物鸟兽，或者呢听到唱歌讲话诵经念佛声等。你看，所以啊这个外道呢，这个有的人走火入魔了，就出现这个情况，他打坐的时候别人就告诉他，你这个功法怎么练怎么用怎么修啊。我上次这个举个例子的那这个法轮功，我们这个苍南的这个医生啊，杀死十几个人的，他就出现这个情况，他人杀死的这个杀了一个人呢，他出现幻觉，哦，他你再杀的时候功就提升了，所以这些情况啊，我们这个还没有打坐之前，你首先都要清清楚楚的了解，你就知道了，哦，出现各种情况，你不要管它。不要，不管是好的好，不好不好的也好。所以这里说出现讲话的声音，你如果这个在打坐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这里说啊、会看到人物鸟兽人，或者看到佛菩萨的形象。听到讲话，你在定当中就听到啊，佛菩萨给你讲经说法，告诉你怎么修怎么修。你看，你如果不预先学过理论，不预先知道这个问题，你就很高兴啊，佛菩萨在定当中亲自给我沟通，亲自给我讲经，你看你就很执着，你把这个错的也当成对的，这个情况很多呀。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普世救的时候， 四川这个青城山啊，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道教的一个地方啊。青城山下有个老头子，他对道教很喜欢的，因为那个普世就他就带着，还有那个普世就还没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下面有很多跟他学的那些居士都是学道教的啊，他就告诉人家这个打坐怎么做，这个练功怎么练。后来呢，这个红卫兵把他抓起来，把他打得很惨。打了之后呢，这个打成重伤哦，受到刺激，人就疯掉了。疯掉了之后呢，其他东西全都忘记掉了，就记不住。但是对道教的这个当经当诀，他随便一讲就马上就背得出来了。后来呢，这个他一打坐呀，慢慢身体就恢复了。恢复了之后呢，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过来之后，他慢慢他也重新啊，他对因为对这个打坐这个修道呢，他是很好药啊、哦，他又组织了很多的这个居士跟他学呢，他就出现这个情况，在打坐的时候啊，出现幻觉，这个听山的这个山青啊，告诉他8月15某时某刻你要在那山在那个这个山上啊，新人过来接应你了、哦、他很高兴、啊、然后呢他就带很多的弟子、哦、他说那天时间呢你们可以到跟我一起来，直接可以啊升听了。因为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不是佛教，中国有句话叫怎么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说这个老头子说我修成功了，他我可以带你去啊、哦、所以呢这个老头子呢带领那个太阳这个八九点钟啊，这个东方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弟子就上山去，然后他一个人呢先跳下来、哦、下面是深谷啊，跳下来之后呢，大家是听到这个声音，一下子就没人了。他的大弟子呢，说师傅都跳下来了，可能是真的升上去了，他也跳下来了，啊、哦，那第二个也跳下来了。这跳下来之后呢，跳到第三个、第四个的时候呢，刚刚好，跳下来被这个树枝啊卡住了，卡住了拖着不得了，在那叫苦连天的，啊救命啊救命啊、哦！这个下后面的人看不对呀、啊，这个怎么说成心了嘛？这还救命呢？啊、哦，后来就不敢跳了，不然他那怎么办呢？就拿个绳子，就慢慢爬下来，爬到这个救上了。救上之后，那其他人都哪里去了呢？大家都山谷去找。哦呦，他的这个老头子这个师傅，刚刚跳下来还几个人呢，一个个帅的这个掉下来怎么没有声音呢？这个头朝下掉下来就。这个头碰到这个石头就一下子转昏过去了，就没有来得及叫啊，就死掉了，说没有声音啊。还好这个第四个人卡在树上，没有卡在树上，这些人全部跳下来都会死掉的。所以呢，这个在我们这个中国啊，曾经出过见过这个笑话啊。这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在打坐之前出现的各种幻境，他没有很好的把握。对于这些地方呢，我们下面在四禅八定当中哪些地方是性情，我们会详细的阐述。所以说有些人啊说这个不需要学习，他只管打坐就行了。行啊，你纵然得到禅定啊，你到时候就走火入魔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下面说啊，什么原因会出现各种的这个幻觉，出现这个情况呢？这是因为定力提升之后，心会变得强有力而且敏感。好，只要他一转念头，心就可以造作出很多东西，并现出很多声色光影出来。我们这个佛教里边有一句话呀，这个一切唯心造啊，十方三世佛因观法界一切唯心造、啊、你这个打一个妄想心马上就应化这个幻境来， 换进度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还有一句话，经常说人家你是光影门徒，说这个人还没有登堂落室，还没有真正挣得场地，说只是光影门徒。这个光影门徒就这个意思啊。我们这个定力提升，心会变得强有力，那为什么会造出很多东西来呢？这个静水心转，第二呢，我们这个地水火风啊，这个四大的转变啊，所变得多变得很敏感，所以我们打个妄想啊，这个或者潜伏在内心当中的各种的妄想，所以就会出现各种的东西来。我们这个用世界法来说，大家不要说这个产品啊，大家知道的那个冰品啊、毒品啊那个东西啊，或者摇头丸一吃进去，哎呀想钞票，他就出现车票通通掉下来了，想升官，他觉得自己就当官了，想省了有省了，对不对？那是这个毒品啊，大家知道吧？所以说你的这个你这个完全就是跟这心有关系，是不是啊？那个呢是通过这个药物的力量出现这种幻觉，我们这个呢是因为肠病，这个心很敏感，四大转病，所以七个念头呢这个幻觉就出来了。所以说呀，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在2500年前所讲的内容呢都是真实的，它不假的。我也经常讲啊，修天台的止观，你怀疑也没关系，你只要根据方法就能得到利益。你如果修净土宗或者修密宗，你如果有一定怀疑，不得利。这个没有信不行的。所以这里说，这个心就可以造出很多东西，并行出很多声色光影出来。这个、光影门徒啊，就这个意思。还是在门外，还没有在门内啊。这个古大德所讲的，一多白猿横山口，几多飞鸟米归窝，哈，这个就关于门徒吧。这个几多白猿把这个山谷啊遮住了，这个鸟飞回来了，找不到自己窝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这个幻觉一出来呀，你以为这个是东西了，把真正的禅定啊，真正的那个本性呢找不到了啊。你看下面告诉我们，这个心念快的令自己都来不及觉察到，当相呢已经出现在他面前了。所以有的人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哎呀，好像我没有想诶，他是出来了。打一个当值等于90个须臾，一个须臾是我们心念的多少啊？9个亿啊，9000我忘记掉了啊。生灭生灭生灭，已经这么快就生灭了。一当值等于90个须臾，一须臾等于多少个生命？9000个，9亿个，10000000个。我们心在生灭已经这么快，你说我们没有禅定，真正的禅定功夫，你哪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念在变化呀？你看所以呢，这个心念快的连自己都不及，都来不及觉察到这个妄想啊，这个幻觉呢已经出现在我们前面了啊。下面说，须知这些这个幻象啊都是由心想而生的，本来就是幻觉，它不真实的。所以呀，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把神经当作神通，也就是这个原因。有的人修禅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脱生死，他的目的就是叫神通。那这个时候啊，他觉得就自己有神通了，就开始变得神神叨叨了。还有一个呢，这个时候呢，最容易被那些这个天魔外道啊、鬼神附体。你如果想要这个修神通的，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心门是打开的，因为出现幻觉之后呢，你的一心一意认为这是真实的呀，你心门是打开的，这个时候这个鬼神附体很容易就进去了。 所以有的人这个定力不深，他就能够知道过去未来，你一问他，哦呦，他很清楚。所以说是鬼通啊、妖通啊、魔通啊，就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学这个禅定的，如果有的人能够马上把你讲出来，他把你吓得不得了，因为他是圣人啊，你把他当真的把他圣人啊，把他当做这个圣人供起来。实际上，这个人修禅定的人，他有预测的功能的人啊，他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被鬼神附体了，或者被妖魔附体了，他是不知道。然后我们以为呢，他修禅定修出来，哦，这个人很厉害呀，讲一句话就相信，那你麻烦大了。所以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要依法不依人呐。那这个话讲过来，依法不依人，我们不学法，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辨别能力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这个提倡了大家要多学习，多学习。你学多了，听多了，根据这个古祖师大德的这个书籍里面，我们有了这个智慧啊，你就有辨别能力了。啊，我们现在这个居士啊，不要说对这个修行者稍微有点小神通，有点预测，你就相信的不得了。现在连巫婆神看你都很相信啊。在巫婆我们都知道了，很明显知道就是鬼神附体。好，某一天那个老神庙里边，什么江张娘娘、李娘娘，什么这个武英师太、这个翠英娘娘，什么真人到了，哎呦，人来去也很多啊，几百桌也几千人去啊。你鬼神附体他也很多人去，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啊，没有很好的学习佛法，他对这个东西好奇。好，因为这个东西是真实的。哎呀，这里啊告诉我们，会出现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日月虚空。这个山河大地呢，你可能会看到啊，这个某种的这个新人像啊，啊，或者是佛的这个佛所住的地方啊，听心所住的地方啊，都有可能。下面告诉我们啊，修行者修禅定、修禅止。定力到这一定的这个是到达，不是这啊，大家改成达。行者修成时，定力到达一定程度，这是达字。通常呢，会进到光。或者是花乃至佛菩萨相等，哎呀，这个达就组织里面这个大啊。如果执着这个相啊，追求这些境界，或者认为自己境界很高，非但定力不能再上升，并且也很容易出问题，很容易出问题就走火入魔了。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此无论进到什么出现什么，一概不去理它就行，这个大家把握好了啊。所以我们禅定出禅定境界啊，出现各种境界，好也好不也好，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你不去管它就是了。你如果一执着，那就麻烦大了啊。我上次也讲过了，就也就是我们一个居士，他说自己的修禅定修着修着呢，他自己原来当过兵的，突然呢有个人呢顶着这个手枪啊，顶着他这个额头啊，开了一枪，砰，打了，太吓人了，往后面这个一靠，他这个身上啊吓得不得了，从此之后他不敢修禅定了。你看他就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情况什么来的呢？可能是过去当兵的时候，这个潜意识当中生怕呢这个枪会打到他身上，哦。说这个打坐的时候啊，它出现这个情况。说平时我们这个心地如果不清净，那你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学到这里，你就更加明白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心持戒。你看，持戒嘛，你这个身口意清净了呀，身口意清净了，你打坐幻觉就不多了，就少了呀。啊，你如果平时都想着 财色名食睡，那就麻烦大了。打坐坐着呢，哎，我想想这好吃的东西就过来了。说这个问题啊，你究竟什么呢？我们就不去管它，那怎么办呢？当行者这样的安住所缘，我们还是这个把心安住在这个取来向上啊，所缘的这个向上，取来向上，一直这样的保持正念正知。这个正念刚才说了，就是把心啊还是安住在这个所缘的这个境界上的，念念不忘的，中正不二，中正不偏的安在自己所取的向上啊，这个是正念。这个正知呢，看看这个心有没有被这些粗心的幻觉这个说带偏力量，带偏离的，也就是注意力有没有被这些妄境转掉的。我们一直要看着自己，说这个正念正知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听胎支教，听胎这个通文止观也好啊，不光是南传北传也好，告诉我们初机者你要修禅定啊，你必须要锻炼，去训练自己24个小时当中也保持正念正知，一直要保持这个觉察。我用的名词不一样啊，我们这个觉察呀、明照啊，都指的是一个东西。你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训练在纯熟，那将来呢，你在打坐的时候呢，这个正念正知啊就训练出来了，那是这个原因啊。好了，大家再看下面，下面说啊，当行者这样的安住所缘，保持正念正知，了了分明。你如果这个境多不去管它啊，那些这个境界呀、啊，这个出现幻境不去管它，不久之后呢，就会发觉出现的外在的光啊，慢慢贴近人中这一类。我不叫这个鼻端，因为它鼻端很容易会误会，所以干脆啊，把它改成这个人中这一类的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光啊，或者是头上，或者是身上，现在呢，你这个出现的各种幻境不去管它之后呢，这个光呢，慢慢贴近。啊，这个人中这一带，当光出现在人中这一带区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称为是常相。好了，真的常相，前面是常相的起性相，这个还不是真正常相，这个时候真正常相。好，那个是这个常相呢，它会出现各种幻觉，散在外边的。当我们不去管它，随定力的提升，这个光慢慢呢，就聚到我们这个鼻端口啊，那这个时候就是常相了。在常相出现时，会随着心想而产生种种变化。那这你看这个地方啊，还是跟前面相似的，不过前面呢，可能我们这个心的生灭、心的转动啊，自己都不知道啊。那这里呢，随着心怎么想啊，会产生种种变化。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定力仅只是到达某一个阶段啊，此这个心就具有一定的力量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字用了这个井啊、哦，我这个原稿呢是不是我没有去对照？此心具有一定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行者呢，还是只专注所缘上，在持续的专注，这个光呢更贴近人中的呼吸接触点，最后呼吸和光合为一，这个时候呢，就让心啊自动贴近光，把心专注在场相上。那我们在这段文字呢，大家一看也懂啊，因为都是白话文。你看，告诉我们刚开始的就不去管它的，后来这个光贴近我们这个鼻端，最后呢，光跟这个呼吸合为一，这个时候呢，把心就贴在这个呼吸上，贴在这个光上。 看我们刚开始是专注在取来向上，取来向之情，取来向上呢，慢慢的出现了常相，这时候常相不是真正常相，它会出现种种幻觉，然后再一步就一还是不管它，这个常相啊，外病的慢慢贴近这个鼻端口，人中这一带，后来这个常相呢，跟这个呼吸合为一，这个时候把心呢贴近在观上，或者观在把心啊这个专注在这个呼吸上，这个呼吸跟光一合为一了啊，所以说光也好，说呼吸也好，只是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啊，这个行者通过专注常相呢，才能证得常定。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常相，或者出现了不去注意它，就会失去证得常定的机会。所以这里我们对于这个常相的这个把握呢很重要啊。因此，善巧常修者，通过修止产生常相，但常相明亮而且稳定的时候呢，则转修专注常相而证得常定。那好了，我们上面这一段呢，这个已经把从我们这个修止的这个怎样证得常定啊，这个性相呢，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只是讲修常，从我们凡夫修常一直证到常，这个常相的这个说明，这个常的阶段还没有讲，就是修这个只是讲常相出境的时候，从凡夫怎么切入。那至于从凡夫一个阶段的结果上面提升这个过程的还没有讲，大家注意的啊。所以这个要如果说要修禅定的话，那里面内容很细的，大家不能以这个为标准啊，不能说也看到光了，这个还是是常相出现的一个过程，还不是禅定提升的过程。禅定提升呢是要从心上讲的，所以这个呢大家要把它分清楚啊。那这里是主要是从常相，常相啊，相是从外相上认识它的，这个是常相的啊，出现这个禅当中的各种幻觉、各种相状，它是这个回事，还不是这个禅定的次第的这个心的变化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要修禅定，你这两者要结合的，下面还会有讲的啊。下面说这个常相呢，细分有三种，第一种是病着相。第二种是取相，第三种是事相。这个常相呢是比较粗的来讲一讲的，细分的话呢就有三种。这个病着相是怎么回事呢？下面说，即使病力提升的时候啊，出现在人中附近的啊，这个病着相呢，它的现状呢如阴雾状的灰白色光等相，那这个时候的常相啊称为是病着相。我们前面都讲到了啊，就说这个打坐可能会看到光啊、人物啊或者灰白色的等等，那这个时候呢称之为病着相。那第二呢是取相，取相呢就是当心专注的病着相的时候呢，这个定力啊这个继续会提升啊，那这个时候出现在人中处的原来场相呢就会产生种种变化。那这里这样讲的话，大家注意的，我们前面说的，如果散在外边的这个场相不管它，那这个时候说这个病着相的时候呢，这个光已经靠近我们人中了啊，这个大家不要天天糊涂掉了啊，是出现在人中附近的时候的，这个时候如阴雾状的灰白色光明很强，那并不是那刚开始的有人头上或者身上，那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是散在外边，现在是靠近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啊，定力继续提升，就会出现在人中原来场相呢，就会产生种种变化啊。那怎样的种种变化呢？下面说，在亮光上，在形象上，每个人都不一样。 看这个亮光啊，这个长相种种变化，有的是暗淡而变得光了，有的这个很亮可能变成暗了，啊，那这个是光上，这个形象上呢，有的是旋转而出，有的呢是这个啊方的，有的是长形的，你的光线都不一样，这个每人都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啊，曲线的升起，那前面呢，我们说是病浊相啊，第二呢，现在是曲相，这个曲相升起怎么升起的呢？就是在病浊相上面，我们继续呢这个专注，那这样的话，这个光亮出现种种的不同，每个人不一样，那这个就曲线上，这个曲线的升起来，啊，下面告诉我们这个曲线比那个定着相它是这样的一个别样的区别，他说这个曲线的光啊，要比这个定着相的光呢要亮点，那相对比那个四相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取向的光呢比不上四相的光，所以它比四相也暗淡一点，一个病浊相，一个是取向，接下来呢四相，那这个四相的光比不上取向的光啊，比不上四相的光呢，四相怎么回事呢？下面说这个四相啊，就是指行者继续专注所缘，一坐当中或者一小时或者两小时，随着定力的提升呢，这个长相啊越来越明亮，感觉和出现的相状也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是四相，那说明这个四相实际上就是这个取向上面啊再提升而已啊，所以呢感觉这个长相呢是越来越明亮，感觉出现的相状呢也有变化啊，这是取向。好了，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个长相的升起，这个过程大家要掌握。如果是外在的这个长相，那就不管它啊。内在的长相呢，靠近人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下面说这个行者啊。转修专注长相的时候呢，因定力还不稳固，有时候长相呢或变得暗淡啊，这个甚至可能不净了，这个时候啊应当再转修原来所缘。那这里我们从这段文字上来看呢，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从这个长相升起来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自己所远的相啊，原来所远的相丢掉就不要了。那如果把这个原来的所远相丢掉不要呢，你看因为是定力不稳定啊，那我们要光专注自己的长相，这个长相变得暗淡，那这说明啊这个定力就后退啊，定力后退，那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要重新这个专注在原来的所缘相上啊。那这段话的意思呢也很清楚，平时我们如果是意观想丹田的，丹田是我们所缘的相，到时候如果长相一升起来，我们把心转到长相上，长相会暗淡下来，定力会退失，这是怎么办呢？再把长相丢掉，重新安住在所缘的相上啊，也就重新安住在丹田上面，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这样的修的话呢，这个长相力量就会又会升起。所以下面说，当长相重新起的时候呢，再转专注长相啊，此时应当练习到让心平静且稳固的专注长相，持续不变，直到成就禅定。那这里说明啊，我们在得到了这个长相的时候， 这个主把这个捉远的象丢掉，这个因为刚开始可能这个定力不稳定啊，你看这个唐僧成天会推辞啊，所以啊这个重新要说要修这个捉远象，捉远的象定力上升了之后呢，再把它捉远象丢掉，关注这个长相，一定令到让心平静而且稳固的专注长相持续不变，一直的成就常定位置，那都是这样的去修的啊。所以我们在专注常现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还是不稳定的话呢，这个常定啊还是没办法修上去。特别这里讲到的呢，要让我们修这个常相身体是稳固不变，那这个才是啊正确的。如果这个常相还会变成暗淡，那说明我们这个定力还是不稳固，这个定力还不是欲界的定力，而不是色界的定力，这是欲界的定力。那本来我们刚才讲的色欲界本身没有定啊，但是这里呢是借用这个名词概念而已，是这个意思啊。好了，这个细原子啊，我们把修气原子如何得到常定的这个常相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常相的这个情况啊说了一下。我说这个常定的这个过程，这个心的提升变化呢，这个还没有讲，我们下面会讲啊。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气原子呢，这个有两种修法。一呢是根据这个选取我们这个五个地方啊，目二啊，说明修气原子的方法分二。那现在呢，这个几一的分三呢，都已经讲了，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啊。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气原子的修法第二种。啊，气原子的第二种，外系浮现的气原子修法。那刚才我们所讲的呢是把这个修气原子呢是我们这个心内的五个地方，那现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外系浮现的气原子修法。那怎样心系源于外边的浮相呢？三摩地王经上说，浮生如金色，相好最端严，菩萨因缘彼心转修正定。这里这个根据三摩地王经啊，他主张这个修气原子呢要这个观想这个佛像啊，以佛像作为我们的这个坐远的境。那这个什么原因呢？我们以平时你如果打坐你观想这个佛像啊，我们就容易这个升起对于这个三宝等等的这个信心啊会坚固啊。实际上我们前面的如果是有修过三皈依观的，那这个修就很容易了，它本身是相通的啊，就是这个观想佛的功德啊。所以三昧地王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佛啊，佛的这个法，佛的这个身体呢啊，这个像金色一样，32相八十种好，最为端严，最为端正庄严。所以他说这个菩萨呢，我们修菩萨道的人应该啊系源于这个佛像。这个我们修佛像的话呢，这个世俗的心应该就转过来了，妄想心就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呢就可以修正定了。下面告诉我们，有系源于佛身作为慈心，这个慈心啊就不让我们心东跑西跑啊。那这个系源于佛性呢，能令行人产生广大福德。我们经常讲啊，这个心里有佛就有佛啊，心里没有佛就没有佛。 那我们如果听听啊，把这个佛想在自己心里边，那我们心啊一直在觉悟当中，这个心里边就特别清净。你心里边想着佛的话，你不敢去干坏事情。所以我们心里边念念于佛呢，就让我们修行者啊产生广大的福德。那我们如果信念于佛像，这个信仰佛像，这个取现的方法呢，都一样的。我们刚才讲，取现的方法跟前面一样的啊、哦。你要这个观想佛像啊，就是把这个这尊佛像呢，一看，眼睛一眯，从头至尾，我们刚观想得很清楚，开眼闭眼都能够啊，想象出来的跟这个性质，跟这个佛像是一模一样的。要做到这里，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如果佛的身相明了经故，那这个指的是戏缘戏样，缘样与佛的身相是明了经故呢，就可以作为礼拜、供养、发愿、忏悔等修集资粮，净除罪障之用的。那这个实际上这条内容跟我们这个观修三归一观的内容基本上是这个没差别，没有差别的。不过我们前面只是打基础，这里不只是把它，这里呢把它当做正修。我们这个供养的时候，我们也光想供养的啊。我们礼拜的时候，我们在修四勤体法里边要顶礼三宝，顶礼三宝要求都是光想的。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也是光想的。那这里呢，只是把它当做修行的方法啊。所以，如果把这个佛像如果光想的呀，这个明了经故，不为妄想打湿掉。你看，我们这个礼拜的时候啊，你把这个心里边，礼拜的时候光想前面佛菩萨就站在我前面，哈，就可以礼拜了，不需要佛像了。你看，有的人这个佛像啊，要摆在家里，哎呀，又怕这个，有时候这个茶水倒不清了，好像觉得对不起佛菩萨。初一十五不供花不供果了，感觉到好像这个不虔诚不恭敬，心里纠结是不是啊？或者听那些某些阴阳先生说哪个方位不能放佛像，哪个佛方位放得好点，很多纠结。那你现在如果是这个修西洋子的话呢，你直接观想佛像，你看一观想出来，你随时可以礼拜，随时可以供养，随时可以发愿，随时可以忏悔。这个修行子，戏缘子很好，那真正的做到佛的心当中，好，我们这个一观想就能观想得出来。那我们这个观想这个佛像呢，这个下面我也讲到哦，那也是这个逐进逐步的一点点观想出来，那不是说一下子观想得很清楚啊。所以观想出来之后呢，它就用这样的一个功用。还有一个呢，并且灵明忠实。也不失去对佛的意念，有这些利益，所以佛身作为所系缘的境界。我们这个临终这种方法呀，如果对于修净土宗的人好得不得了。我们这个修净土宗啊，临终就是怕把阿弥陀佛忘记掉的。那你平时多是修这系缘子的话呢？你功夫很纯熟，临终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把功用上去，专门祈愿阿弥陀佛。你看你一往生西方就100%。所以我一直讲呢，你如果没有修净土宗，你如果不学听这种理论的话，你有很多东西不知道的啊。而且呢，这个也很难修得上去，因为净土宗呢它是笼统的，它也没有修行的次第，断证果位它都没有说的。那我们听那种理论就讲得很清楚啊、哦，这个第一样，第二层应该怎么样？所以啊，我们这个智者大师，他就很早就心经之明，他就做了这个净土始疑论，他也做了这个观无量经注经，告诉我们这个修止观啊，这个念佛是到底怎么念啊、下面说。具体取现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行者啊，修行者哈、哦，求一尊庄严的佛像。如果没有庄严佛像呢，或会或塑 多可以对峙啊。那你觉得看到哪个佛像比较庄严，那你自己喜欢的那都可以啊。那最好呢，我们如果是这个男众啊，我们男居士，那我们就观想地藏菩萨。你们如果是女众的话呢，还是观想这个观世音菩萨，这样子相对应的啊。这个以佛像菩萨像多可以啊，你自己所喜欢的求一尊庄严的佛像。那取过来之后呢，速速观察，那你随便看看没有用的，你要经常看，经常观察。善巧取向，那怎样的善巧取向呢？你要这个，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菩萨的像啊，菩萨身上很复杂，这样那也很多，你怎么弄？你每天就取一项，把这个，譬如说你今天是观想佛菩萨的这个眉毛的，你把这个眉毛啊观想清楚，很清楚之后呢，你每天断定一想，就能想出来一模一样的啊。你如果感觉到这个不是一样的，你再看，然后把这个尝试慢慢扩大啊，扩大这个从头上眉毛一上，生活上面观想佛菩萨的天光，再后来再下来，最后呢观上身，他这样取向的。我们现在这个取向呢，这个今天看一下，眼睛一眯，好像把心按住上面去了，这也没用的啊。这是一种方法，你专门取一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善巧取向啊，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是你的喜欢。你眼睛一看，你看到佛菩萨这个像啊，你哪个地方特别让你喜欢，那你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取起，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三种情况呢，你看了这个佛像之后，眼睛一眯，你首先你能够想到哪个最清晰的，你就从哪个地方开始取起。因为每个人对敏感度不一样啊，你眼睛一眯啊，有的人看到一光一响，菩萨的鼻子很清楚，有的人可能一想菩萨的耳朵给他印象深刻啊，每个人不一样的，这个要根据你每个人的这个根基，你觉得哪个清楚你就信哪个。你如果一个次第的观想呢，我说了从眉毛开始往上面，然后头上观想之后呢再下来传身啊，所以喜欢呢，你喜欢你感觉到哪个比较喜欢的，你先从哪个取起也可以。第三个是随着你的这个明显，眼睛一眯，你觉得这个哪个最明显的，你就先去哪个想啊，这个善巧取向。然后呢是坐意思维，那当然了，取过来之后啊，我们要这个坐意，把心啊把注意力提起来，思维呢就是专注啊，这个意念，这个思维是意念啊，令心中兴起，当作真佛真相。这个大家注意了啊，你不要把它当作佛像来想，把它当作真的佛。那基本的方法呢就这样了。下面说，唯当与一真佛像作为所缘，令心精住。这个指的是我们刚初级者啊，刚初级者的时候，唯当唯一啊，只要应当啊，唯一应当呢，对一尊佛像作为自己所修的所缘，是令心啊坚固的安住的上面，说令心坚住。所以在修这个细原子观想佛像的时候呢，不可改换众多以类所缘。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不要今天观地藏，明天观观音菩萨，后天观阿弥陀佛，再来一个观释迦牟尼佛，再来观想个药师佛，不能这样。你观想一尊佛像就一尊佛像，那我们这个观想之情传承上面那是没关系的啊。我们是心观释迦牟尼佛，智者大师一代代下去，那个是略观，不是细观的。包括我们在修四情体也是一样，它都是略观。你看他也观想自己的身体在十方无性的世界在供养十方诸佛如来，我们观想不起来的，这是略观而已。 我们在顶礼三宝的时候，你光想前面父母、左边的兄弟姐妹、后边的冤亲债主、无量众生，也是略过，因为你这冤亲债主你都不认识，哪个冤亲债主？所以你看，修行就是这样的。你看啊，刚开始比较粗糙，一步步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它这样的。说为什么我们叫心修自清体？这个基础先打好。说这个修行呢，它有个标准的，有个量化的。它不是说我们这随便的这个眼睛一眯，拿着阿弥陀佛念一味，就这样修行的。你这个很粗糙的呀，而且都稀里糊涂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个，我们一学这个禅定啊，你就知道了。你看它里面这个一步一步很细啊，说得很清楚。我们这个修，就好像这个修飞机一样，你必须要把这个理论呐，掌握得非常细致，然后呢，你一看飞机有没有出问题，就知道了。这样的话，你就这个发现飞机没问题，起飞就不容易出问题。你如果很粗糙啊，略知皮毛，懂得一点点就开始就修了，就相当于这个你是维修工一样，你不知道这个飞机毛病出哪里都不知道，飞机一起飞呀就会出问题的。我们这个修行就是这样。你看现在我们学的这个禅定，你大家想想看，这个理论是一套一套下来，非常的细致，一个环节都不让我空过啊。这里还是下面更细，下面很多哦。这里还是是在修行的前提上面是这样的说法。这里告诉我们啊，不可改换众多疑的所缘。这里说心灵生相初分明行，即应专业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取相的时候呢，取佛菩萨的相啊，大概这个相性出来，取其中一个相特别明显的时候呢，就应该专业修了。这个初分啊，并不是整个，只是我们说取的相，大概的一个相，这个信息来了，我们取其中一项啊，这个时候就专业修。你对于说取的这个初分相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这个修成功了之后呢，慢慢就扩大。这个叫专业修。那我们如果是，我们如果是这个心力不够，那也可以的。我们根据这个十六观经里面，他也这样的说的啊，也就是你不能光想整个这个佛菩萨，那你光想什么呢？光想佛菩萨没金光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心力不够啊，觉得自己根基不行，你把整个光想起来你很麻烦，或者光想不起来，那怎么办？你专门观想一个地方，观想眉中的光明，专门观着这个地方啊，那也有的。但是这里面要注意，下面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是观黄色性为红色，那麻烦大了，你这个就不可以，不让它变成红色啊。或者是观坐相性为立相，观一尊相等等性为多尊，就不可随转。那这里边呢有两种情况啊，这为什么不可以随心随他转呢？第一，可能会以为散乱，今天观红色，明天观绿色，他会这个容易心散乱。第二呢，我说了，将来如果是天魔外道过来扰乱，你不是没办法。我们如果是观红色的，突然这个我们这个佛菩萨性体变成黄色了，要么就是心啊，我们这个心很乱，要么就是这个天魔外道过来扰乱，所以我们这个不管它的啊，光黄色就是黄色，光红色就红色，不能变化。那我们这个心为，如果从自身来说，为什么会起变化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五脏六腑，譬如说这个肝脏是青色的啊，心脏是红色的，肺脏是白色的，这个肾脏是黑色的，脾胃是黄色的。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四大激发五气相应，这个时候哪一脏强 可能就会呈现出来呀，就会这个影色可能不一样，出现这个影色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的人看的是黄的光，有的看的是红的光，因为这个是你的五脏的气呢，可能这个受到了这个激发，出现了各种的这个幻境，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我们不去管它。所以这个观佛像也是这个道理啊。我们在过程的观的过程当中，随着定力提升呢，我们就五脏的这个气啊，哪一脏气比较强势强的时候呢，说可能这个出现也是一色变化啊。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来说，如果是外在来说的话呢，那可能是这个魔王来加持。比如说你平时，我们不是说这个五欲当中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这个色不一定是男女色，当然包括男女色。你平时如果喜欢白色的啊，那你本身光这个佛像是红色的，它就出现白色啊，那这个就是魔王啊，图其所好，图其我们所好，容易啊被附体。观坐相行为立相也是这个道理，本来我们是坐相的，这个如果是这个立相来的，我们就知道啊可能是魔王变化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观想呢，就是这个原因，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说呀，这个不可随转啊，唯因于一根本所缘领性不动，唯有应该对于这个自己原来所学的根本所缘向上的让心啊不动。所以不大的告诉我们，因于一所缘经固其意志，若转多所缘亦为烦恼忧，可能亦为烦恼恼哦，我估计又是打字打错掉了。应该这一个所缘呢，要经固我们的意志，这个心啊不要病来病去了啊。如果转多所缘，今天所缘这个，明天想想那个呢，我们心意当中啊就被烦恼所扰动啊。下面说，一世作意所修生相的时候呢啊，只要有抽分生相与其性体，就是获得所系缘的境界了，就应当系缘所取的相而努力修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修系缘止啊，你一定要观想很清楚，那这个我们刚开始做不到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所缘想的相啊，初分的这个这么多相当初分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一直这定下去定下去定下去啊、哦、一直到最清楚。那这个告诉我们，有初分相升起来的时候，就马上你要修这个系缘，修系缘止的。那这个从次第上来说啊、好了，我们这个是这个修系缘止的三种方法当中的第二种。那这里说的这个那个不是修气缘的方法分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是这个二了啊，应该是几一当中的气缘出现出的这个分三的这个一跟二。第一，气缘于五处；第二呢，气缘于这个佛像；第三呢，气缘于这个气息。这个气缘于气息呀、这个内容呢，我们又会跟那个属息观啊有直接关系的啊。下面呢就是介绍这个属息观的内容，但这里属息观的内容呢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的啊。现在呢已经是八点半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个息缘的这两种修法。这两种修法呢，相对来说呢，你如果是息缘于五处，这个效果会以明显一点的，就是气感啊，气感呢会快一点的。如果系缘于佛像呢，这个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可能时间上面来说的话稍微慢一点。所以这两种呢，大家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根基啊，都可以去这样的去调整。好了，我们今天到了，下课。